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第24章的经文。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马太福音24章呢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关于末世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之一。那主耶稣告诉信他的人呢，在他第二次再来的以前，每个人都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地上生活啊？如何来对待神对我们的托付？另外，末世是与还没有认识神、没有信主人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为了拯救世人，啊，要将人从罪的捆绑里面被拯救释放出来。那每个人本来都是与神为敌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也跟神隔绝。因为耶稣他的肉身替我们死，那神的义得到了满足，我们也可以跟他和好，来到神的面前被称为他的儿女。那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莫大的恩典，那这个没恩典呢是神为每个人所预备的礼物。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承认耶稣他的身份他是为每个人在世界上死替我们死，是否愿意接受他为个人的生命的主宰主宰？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他来的目的是了，是要来干嘛？要审判。信他人呢，将会被带到神的荣耀里面，得到神的祝福。那神会按照人在世上是否忠心，在地上的时候是否忠心来给他的是，预备好的赏赐。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呢，他们被什么？会被定罪，与神会没有关系将会永远与神分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这里呢，主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和我们今天的人，在他来再来之前呢，会有一些重大的非常重要的征兆，最后敌基督也会出现还有什么3年半的大灾难。上一次我们也讲了，那预备耶稣再来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注意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是什么？不要留恋眼前的事情。那世上的事情再耀眼，再有吸引力，那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第二呢，当心不要什么？不要被那些假先知所迷惑，因为在末世来之前呢，有一些人会到处来造谣说冒充基督的名，那不法和犯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那让我们一些信主的人呢受到影响，让我们起初的爱心变得越来越淡漠。所以耶稣提醒每个信他人，要那些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会被神从患难、从逼迫里面拯救出来。那第三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随时保持警醒，因为最后会有一些灾难，大灾，特别大灾难。因为还有什么好多的逼迫，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那些信靠他的、当时还在地上生活的选民，不需要惧怕，因为那些人已经在生命册上，神会会得到神的保护。所以呢，今天我们会看我们在预备这段时间，在预备耶稣基督来之前，或者是在末世之前呢，我们还要做什么预备？那今天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后半段。那这一段经文呢比较长哈，我们还是要把它读一遍。马太福音第24章的23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且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呐，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呐，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呐，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娶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有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罚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更是感谢你，让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你的话语可以来进到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说，那时啊，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那啊，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那时说的是什么时候？是末世之前，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一段时间。那耶稣在这儿提醒门徒们呢，也是还包括我们今天人，假如有人说啊，基督在某一个地方，千万不要信啊，不要被他迷惑。什么原因呢？这是给了一个原因。二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呢，要起来写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啊，那些选民也就迷惑了。说到了时候呢，这些假基督、假先知这些人出来呢，会行一些奇特的事情啊。那有些人被他们所行的，会啊被迷惑。那从这一经我们知道呢，可以行神迹奇事的人，不一定是来自神。那不是来自神，从哪来的？这一种可能，从魔鬼撒旦来的。所以说，那些人呢，可以靠着魔鬼、靠着邪灵的帮助，也可以行一些奇特的事情。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在旧约、新约都有。比如说，当时啊，耶和华神要派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赐给他能力，让他行了很多神迹。那在法老手下那些术士、博士呢？他们也什么？他们也靠着他的邪灵，也行了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让那个杖变蛇，让水变血。所以这样是啊，提醒我们什么？就说啊，假基督、假先知他们来的时候也可以行这样的事情。到时候呢，会有一些人被他们迷惑。那这里的选民当然是指的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啊，是天国里的子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25节就是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看哪是一个感叹词啊，耶稣在这特意要啊引起门徒们的注意，提醒每个信他的人啊，预先告诉你们，这些人呢会出现啊，并且会行一些奇特的事情啊，不要被他们迷惑。那在当然，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啊，在各地还会看到这样的人，可以啊行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但是呢，那些不是从神来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说，倘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面，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屋中。说这里呢， 耶稣再次强调前面所说的，前面二十四节已经说了，假如有人说基督会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啊，不管在哪里，在那个时候耶稣说你们千万不要信啊，那些人会故作玄虚，会引起人的注意。那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啊，告诉门徒们，也告诉我们今天人，他以后来的方式不是这样的。假如他只在某一个地方出现，那只会有一部分人看见啊，在一个地方看见。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呢，当时地上所有人，不管你住在哪里，都会知道他的到来。啊，马太福音24章的第27节这里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想我们对闪电有一些了解，闪电出现的时候都什么？都非常突然，是不是？非常突然，伴随着那个强光啊，很大的声音。那个闪电，那个附近的人，每个人都会知道。那耶稣这儿讲了，他来的时候那个闪电还不是一般的闪电，是什么闪电？他说到时候从东到西啊，一直什么，从东到西。那东在哪里？西在哪里？没有谁相对的，是不是？所以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耶稣在说什么？他来的时候会有那个大闪电，这个大闪电呢，会整个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所以没有人会错过，没有人会错过他的到来。所以他这里对门徒说什么？他来的时候也要这样，也要这样，就说他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像世界范围的闪电一样，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啊，每个人都不会错过他的到来。那么接着耶稣要用一个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例子，一个经历来表达他的观念。马太福音24章第28节，他说：“失处在哪里，那鹰呢也必在哪里聚集。”我想，我很多人对鹰一类的鸟类有了解，他们有非常特别的嗅觉啊，视觉。当某一个地方出现狮球的时候，他们突然会在那里出现啊，在上空盘旋，会来到那个狮球的旁边。那主耶稣说呢，他说他来的时候也是就像这个那个鹰一样，所以什么就会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啊，这个整个那时候人呢都会注意到。说那下面呢，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说下面他来之前的话还有一些更大的变动啊，更大的变化。在24章第29节，他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这里讲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这是讲的什么？大灾难。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讲过了，到时候会有大灾难。那在马太福音前面24章前面那儿讲过了。啊，在末世的时候，那在以理书也讲过，在末世的时候会有3年半的大灾难啊。那灾难一结束，整个的宇宙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什么变化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日头会变黑啊，太阳不会发光。那太阳不发光，月亮就没有光。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呢，他就是光啊。当他再次显现的时候，他会以荣耀的身体出现，所以他一切的光体呢，那个时候就变得暗淡无色。那在神的荣耀里面呢，每一个圣徒啊，每个圣徒都是什么？都是有荣耀的身体。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啊，不需要一般的啊其他的光体。那除了月亮和太阳和月亮不再发光以外，这里讲众星要从天空坠落啊，整个的宇宙都会失去平衡，当时就会有大的地震，很大的地震。啊，是以前没有过的，这当时在地上的人呢都会经历到啊，整个的宇宙都在啊震动，那个时候标志着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是什么事情？那个时候耶稣降临啊，耶稣再次降临，所以这个时候我想他再次降临是每个人啊每个人盼望的一刻，他在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啊？当时人会怎么反应？下面经文这里说24章第30节，那时。啊，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大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时候就讲的是天体震动的时候，有那个大地震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耶稣降临了。啊，他是如何降临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是驾着云彩啊，驾着云彩降临。那在圣经里面，都是常常用云彩来啊来什么，标志着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在云彩里面以荣耀的身体出现，会带着能力，那当时呢地上的万族 会看到他的降临。那当时人会怎么反应？这里怎么说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啊！当时地上还在地上生活的人，那些人呢，为耶稣基督的再次到来，在那里哀哭。你说他们在哀哭什么？这哀哭人是什么人？里面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什么？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在哀哭什么？那些信主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经历过一些苦难，遭受一些逼迫。他当看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什么？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们的忍耐带来了拯救，他们的哀哭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释放，一种安慰。那么在哀哭人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在哀哭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耶稣已经来了，他们是为没有机会悔改而感到痛苦伤心，说那是非常可悲啊，非常可悲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悖逆，他们将永远与神分离。那些 被神拣选啊，已经认罪悔改的人会经历什么样的境况呢？在马太福音24章第31节这里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这边等天那边都召聚了来。那这里他当然讲了耶稣基督自己，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派他的使者，那使者呢会吹响那个号筒，借着号筒的声音把选民从各地各方召聚。 那些被召聚的人当中，当时除了那些当时还在地上生活的这样活着的圣徒以外，也包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认罪悔改的人，是历代历世的圣徒。那保罗呢，在格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都讲过这样的事情。在格林多前书，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15章，格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那里这样保罗这样记载说，就在一瞬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也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两处经文都讲到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的那一刻，会突然出现号角的声音啊，这些已经信主的那些已经去世的圣徒呢，他们会从死里复活，那会得到一个永不朽坏的一个身体。那当时在地上还活着的信徒呢，他们的身体会在瞬间马上改变。那在圣经里面说到就是神拣选的人都被称为神的神的选民。那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呢，说是耶稣基督的选民。这一点，从这一点我们知道，那耶稣基督不仅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说耶稣基督的选民呢，就是神的选民。那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有很多人有疑问，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那下面的经文已经提到过，耶稣讲了好几方面啊。在末世之前呢，在他来之前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征兆，会大地震，会天气会变化啊，还有什么太阳、月亮都会变得没有光子等等。那么耶稣说，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当时的人呢，所有人都会知道，表明他就要来了。那么他接着他用一个非常一个简单的字儿的现象来进一步说明。马太福音24章的第32节，意思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想我们对无花果树都有点了解，对不对？等到它开花长叶发芽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就马上来了。那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啊，是一定会发生的。意思说他来的时候也有个次序，那种症状先出现之后，耶稣就会来到。马太福音24章第33节这里说，这样你们就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这样是耶稣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看到这些事 什么事，就是上面提到了这些事情啊，所有的征兆看到以后，说人子呢就到了门口，这里说是你们就会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你们是讲的门徒们，我们知道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过了没几十年了，所有的门徒都已经离开了世界，他们并没有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些征兆。那以后的很多代人呢也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一些征兆还没有出现。那这话怎么理解耶稣这样说？那耶稣在预言以后啊是要发生的事情，他当时的确是对门徒们讲话，也是更是对后来人啊，对今天人，甚至对以后的人说这个话。所以他再一次来的时候，当时还在地上生活的人，他们必然会看见这些征兆。那接下来呢，耶稣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同样的观念。马太福音24章第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里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这里他告诉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事呢，还是讲的上面这些事，对不对？这世代是指哪个世代呢？他是对门徒们讲话，显而不是讲的他的门徒们生活的那个时间。因为什么？那个时代的那些症状都还没有出现。那么这里表达的时间呢，跟上面表达的时间观念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时代呢，是这个时代说什么？不仅仅是当事人生活的时代，也包括后来人生活的时代。在圣经里面，耶稣有好几次又讲到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不仅仅是讲当时那个时代是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也是在讲以后时代也是这样一个时代，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那马太福音第24章第这样的话，第24节我们就34节就不难理解了，是不是？这时代还没有过去以前，一切正道都会先来到。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想在我们人的观念里面，天地是不会废去的，是不是？但是耶稣说天地会废去的。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到时候旧的过去以后，会有新天新地会出现。那这里到时候这里耶稣说什么？在他第二次来之前呢，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当时生活在世上的人呢，每个人都会看见他有能力会在荣耀里面来，天地会变化，有大地震，神会召聚他的选民这些事情都会什么？都会出现。到时候呢，没有人会错过没有人会错过那个时间。但是主耶稣具体会在哪一天哪一刻来到呢？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呢？在24章的第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但是一个转折那日子呢，是讲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说他具体在哪一天哪一刻来，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天使的能力很大也非常大的能力，但是他们只是差役，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哪天会回来。那么这一节经文的后半句会让我们更感到困惑，这里怎么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连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话怎么理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的一个位格以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他自己是神，他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来？主耶稣的确是神，他也是100%的人，他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刻意的限制了自己的一些能力，他愿意谦卑倒空自己。在圣经里面呢，有几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白这一点。比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8节，这里这样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是主耶稣对身边的犹太人在讲话，他告诉他们，他从天上来，以肉身的样子来到地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是照着差他来的那位，也就是照着父神的 吩咐行事。那么看另外一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九和五十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命令我，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在这里是，所以说也是对犹太人在讲话，说的非常清楚，对不对？他在世上的时候，不是在凭自己讲话，而是什么？他的一切话都是什么？都是从父神来的。父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跟父神是同等的，他是神，但是他甘愿谦卑自己。显而父神呢，没有让他告诉，就他在地上的时候，父神没有让他告诉人，他具体到底是哪一天要回来。但是等到耶稣回到天上以后，他又恢复了全能全知的特性。那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呢？那么接下来他要用以前发生的事情来说明。马太福音24章的第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那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想我们对挪亚的故事应该都很熟悉，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当时吩咐啊，他先告诉他说，地上的人已经满了强暴和罪恶，那他要毁灭他们和地啊，将他们和地一同毁灭。所以他吩咐耶和华神吩咐挪亚去建一个方舟，让他在不洁的动物当中，每一种各选一雌一雄，在洁净的动物里面呢，各选每一种各选七雌七雄，之后呢，将选好的动物带到方舟里面，最后呢，让挪亚一家八口进到方舟，最后神把那个船门给关上了。那么挪亚建方舟的时候，那些人当时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第24章37节，耶稣这样说，他说当时人照常吃喝嫁娶。我想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吃喝拉撒过日子是应该的，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时候有两个关键，有一个关键字，一个关键词什么？照常。什么是照常？没有什么改变，对不对？照着以前的样子，以前是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哈。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船易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说挪亚是船易道的人，他是传讲神话语的人，显然在建造方舟的过程里面，挪亚曾经向当事人去传讲神的话语，劝他们认罪悔改，但是呢，没有人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挪亚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他会告诉人说，洪水马上就来了，你们要悔改，神会借着洪水要惩治人的。想看那些人会怎么想，一定会在嘲笑，对不对？在那什么，觉得挪亚荒唐荒唐。否则的话呢，很多人都会悔改，是不是？显然当事人呢，把挪亚所传的义道，传讲的神的话语当上耳旁风，选择了继续沉迷于世界里面，选择继续在罪里面。马太福音24章的第39节里，这里怎么说的？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在没有人想到的时候，耶和华神打开了天窗，将水倾泻下来，同时也把地下的水泉源全部打开，全地就被淹没人没有任何可以逃脱的地方。所以洪水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挪亚方舟那个门已经关上了，是神亲自关上的。那个门关上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打开，所以当时那些人跟地上的一切全部被毁灭。所以说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哪样？ 在不知不觉的，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在人什么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他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把那个门给关上。一旦关上了，那个门不会再打开。那有一些人呢，会被关在门外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地上人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马太福音24章的第40和41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儿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人可能对推磨比较陌生啊，什么叫推磨？两块大圆的磨石放在一起，对不对？来磨那个谷物的，比如说把豆子磨清啊，磨成啊渣子以后变成豆腐或者豆浆。所以说说到了时候，在田里干活的两个人呢，一个被取走，另外一个被撇下。两个推磨的人，一个被神取走，一个被什么？被撇下。被取走的人到哪儿去了？被撇下的人又到哪儿去了？被取走的人什么？是被神取走了，取到天国里去。被撇下的人呢？是什么？跟神分离了，最后是完全分离的地方，是一个是地狱。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0章那儿告诉我们呢，那些活着被驱走的人会在空中与耶稣基督相见，最后会什么，在瞬间会身体会改变，被带到神的国里面。马太福音24章的第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耶稣得出一个结论，告诉门徒们，也告诉你我，要警醒。警醒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具体在哪一天来到。那接着耶稣要用啊每个人都明白的例子来再一步来进一步来加强他要表达的。马太福音24章第43和44节，这里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假如一个盗贼到你们家偷东西，他会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肯定不会告诉嘛，是不是？假如提前告诉你了，你就做好准备了，那个盗贼是不会得逞的。意思说他来的时候会像盗贼一样，突然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那主耶稣用盗贼来做比喻，不是说他自己是个盗贼，而是像盗贼一样啊，在人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要保持警醒，要常常警醒啊，预备他的到来。那在等待主耶稣到来的时候，我们信主人要做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下面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耶稣问了一个很长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里面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他在借着这个问题来提醒每个人，我们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当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主耶稣在提醒信他人，提醒我们每个人当明白我们是什么，是神的仆人，既然是神的仆人，就当有仆人的样式啊。他期望我们仆人是什么样子啊？是忠心有见识。忠心是什么？是仆人最基本的品格。说神期待我们的就是忠心。那见识呢？不是人的见识，不是人的智慧，是来自神的见识，是神的智慧。所以主的仆人呢，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行事，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常常愿意寻求来自神的智慧啊，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见识。那仆人的工作是干什么？管理主人家里的人。那具体在哪一方面管理啊？这里怎么说的？按时分粮。每个信主人呢，都什么？都有责任去管理神的家，不管在教会里面担当什么角色，我们都有一定的管理的责任。比如在团契里面，在主日学里面， 甚至我们在家里面，不管在什么领域，我们总有一些有一些人受我们的影响，他们什么受我们的帮助，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们，用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去帮助去鼓励。那如何去鼓励和帮助人呢？这里有个关键字，什么字啊？按时及时的去帮助去关心那些人，机会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及时行动。什么原因？很简单，一不留意这个机会就没了，时间就过去了，该帮助人没得到帮助，该安慰人没有得到安慰，那个机会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来。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会错过一些机会啊，错过一些去关心去帮助人的机会。那忠心有见识的人会得到什么祝福呢？马太福音24章第46-47节，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说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啊，看见仆人这样行的时候，他就有福了。他怎么行啊？仆人怎么行？这上面讲的有忠心，有见识啊，见识那个按时及时的分粮的人啊，有这种心态去服侍人，那这样的仆人有什么样的祝福？这里怎么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耶稣非常喜欢这样强调，是说什么？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他在说什么？忠实啊，忠心管理神家的人呢，将来会被神派去管理他一切所有的，管理一切所有的是讲到在以后在天上啊，在天上的时候去管理神啊托付的。那这里讲的是，那很显然到了天上以后是有活干的哈，不是没事做，是有也是有事情做的。那在地上忠心管理的人呢，以后会在天上有更大的管理。那这里说是让他管理他一切所有的，这个怎么理解？就是一切属于他的都有他全权来管理。言下之意呢，假如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忠心的去管理他当管理的事情，那将来在天国里呢，他会失去一些本来属于自己要管理的事情。有人可能会想，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在天国里面我啥事不要管，我只要去就行了，要让别人管就要让别人去管去吧。我想我们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但是呢，这不是神的期望。神拣选了我们，他期望我们什么？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忠心的来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忠心的来被他使用，让神的福音广传啊，让他的名得到荣耀。那所以说期望啊，期望就是我们可以保持一个警醒的心，随时来预备他的到来，那随时保持这个主快来的这种心态。我想啊，使徒约翰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哈，比如说在启示录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启示录22章的第20节，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使徒约翰呢，一生被神忠心使用。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晚了，已经很晚年了哈，已经可能90几岁了，都已经预备好了。他在神面前祷告，愿主耶稣回来。那盼望我们呢，我们信主人呢，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态，随时啊预备，随时来等待主耶稣的到来。那么作为信主人，假如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忠心去管理神让我们管理的，没有忠心的时候，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马太福音24章的第48-51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地上没有忠心的人呢，会被主称为叫恶仆。那这里告诉我们呢，那恶仆心里面有个侥幸，是不是有个侥幸的心理，说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没有去忠心的去管理去牧养啊，去啊帮助神家里的人，还动手去 打他的同伴，指这儿的同伴 是什么？是同做仆人的肢体。不仅如此呢，那恶仆还什么？还与世上的酒肉朋友在一起混日子，在一起吃喝玩乐。那个时候啊，耶稣说，就是啊，恶仆作乐的时候，恶仆没有料到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要检查每个人的工作，要检查每个人在地上的时候是否是忠心有见识。那恶仆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这里怎么说啊？他会被处置，不仅如此，他被重重的处置。这有另外一个翻译，什么是把一个人的腰给折断，说明这个处置，这个处罚是非常啊非常严厉的。意思说，他要这样的人要被什么？被定与假冒为善的人同罪。那么假冒为善的人有什么罪啊？耶稣在啊在前面，在马太福音前面讲过好多次，好多次都是那些人是表里不一，口里讲一套啊，心里这个口里跟行出来的完全是两回事。最后呢，恶仆呢又会什么反应？这里讲必在那里哀哭切齿啊，哀哭切齿是表示非常的难过伤心。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恶仆啊会伤心难过。我想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个问题哈、啊，这个恶仆是已经信主的人呢，还是没有信主的人呢？有人说他是个信主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想假如我们这样去讨论的时候，可能最后也没有结果哈。当时耶稣对是对谁讲话？是对他的门徒讲话，是不是？也是对我们今天人信主人讲话。他的教导的对象是门徒们。所以是什么原因那个仆人被称为恶仆呢？他是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忠心，对不对？没有忠心去管理神家里的人啊，没有按时给他们分粮。耶稣在这提醒门徒们，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啊每个仆人。那他说，既然你是神的仆人，就当行出与仆人相称的生命。我想看今天的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征兆啊，最后会有什么，有假先知，有一些啊假基督会出来啊，会造谣啊，讲基督在哪里。那么耶稣在这儿提醒我们，他来的时候不是只有某一个人知道，当时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但是哪一刻哪一天哪一刻来是没有人知道的。连以肉身出现的耶稣当时也不知道他具体会哪一天来。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呢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啊，他让我们什么身体改变，有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身体会在跟神在一起。那他强调什么？我们在等待他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啊，因为他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在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所以提醒我们要忠心啊，忠心于神的托付啊，忠心来管理他让我们管理的，按时分粮，按时分属灵粮食啊，去关心去帮助这些人。那神托付我们管理人，我们刚下面也讲，可能在哪？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可能在工作的地方，也可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我想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是否常常在神面前警醒？我是否是忠心的在被他使用？在服侍的时候，我是否寻求来自神的智慧见识？那我想还有什么？我们需要想看，神托付给我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盼望你心里面也可以能问一下自己，什么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够接受他？耶稣这儿讲得很清楚，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他再来的时候不会再有机会，那个时候门就关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天父，真是你的恩典， 能让耶稣基督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让我们脱离了罪恶，把你跟你自己的隔阂拿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被你称为儿女。天父，这是你的恩典，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等待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保持警醒。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是不是忠心良善？我们是不是在按时分粮给你托付给我们的人？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每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的心不会被搅扰，能够常常被你的话语所提醒，被你的圣灵引导，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不管在教会，在家里面，在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够被你来提醒，敬虔度日，忠心为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